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情感电台，主题是你是一个很恋旧的人吗？说出你的故事，首次发布于2024年3月12日。这一条并不会把所有的评论都说到，会选择性的聊一些，时长大约在30分钟左右。准备好了的话，就一起开始吧。第一条来自于 Thomas 江，他说，从初中到高中6年，一段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感情，仍是经常联系的密友。这是每每翻开他高考前写给我的字条，从倒计时20天到最后一天，每天只允许看一页，心里总是酸酸的。保持的距离固然让我们成为了一辈子的挚友，但每每和他聊起青春时代，他在捧腹大笑的同时，我却总还有些许不甘，有些许遗憾。以下是最后一条字条的内容。致某某，最后一天了，小字条也结束了，没有后续了。晚上记得睡个好觉，千万千万别想太多事，会失眠的。至于考好考不好，就别过分强求吧，尽力了，没有遗憾了就好。虽然我也知道做到这点很难，但没办法，生活所迫。不过遗憾也未尝不是一种美呢。后来一切都好 ，fighting。我觉得青春时代的这种回忆，就是很难忘的。不论这个人他对你做过好的事情，甚至是不好的事情，都必然会成为你之后人生中会反复拿出来咀嚼的一段回忆。更何况是可能现在还保有联系。有的时候恋人和朋友啊，那要看每个人对于这段关系的珍重程度，因为有的时候朋友的关系一定是比恋人要稳固的。那么像这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感情呢，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周兴哲的挚友啊。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在没有类似经历的时候听着这首歌开始进行一些 emo。 他歌词写到的是，我们不说破的关系很微妙，但不是爱情。其实有的时候有达以上恋人未满，那就是未满，可能两个人就是比较更适合做朋友，那至少会一直给自己积极情绪，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让自己变得更积极，就已经够了。人有的时候要接受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必然是大多数时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遗憾且无法弥补的，尤其是和时光有关的东西，因为往事已矣，不可追，不可追。下一条来自于 Eddie D， 他说，恋旧不知道是不是和怀旧一个概念，举几个例子吧。在感情结束很难抽离，10年前的杂志也从来不扔，觉得以前的每一个物件都有一个专属的回忆。对于现在车里面各式各样的电子屏幕没有一点兴致，偏爱机械，买了一堆黑胶，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越来越弱。很喜欢沉溺在一个被旧事物包裹的环境里，觉得很舒服。我觉得大家随着年岁的增长，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认为人本质上是不是特别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因为熟悉的东西会给人带来安全感。当然我们不可以否认，有很多人就是希望时时刻刻都面对新的东西，希望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新的刺激，但是熟悉的东西以及熟悉的人是一定会让一个人心底觉得很踏实，这也是为什么会觉得很舒服的原因。我觉得恋旧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如果说这个东西或者说类似的体验、类似的回忆，可以让当你觉得生活难熬或者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加积极的去面对，去更加乐观的面对生活，就未尝不可。大家总会有自己的阿贝贝，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下一条来自 Taki， 他说，失去的人算吗？即使我知道他不可能再回到从前那样对我了，但是每天都会忍不住去想之前美好的经历。但其实呢，既然已经失去了， 说明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就是已经不合适了，因为人的记忆是会有筛选机制的，它会自动把不好的回忆过滤掉，删除掉，只留下一些很美好的记忆供你反刍，让你在之后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更加积极的情绪。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并不是怀念那个人，只是怀念那段经历，以及怀念在那段经历里面快乐的自己，所以也不用太耿耿于怀于已经失去了的东西。就像你很恋旧，你很喜欢一个具体的东西，你对他的感情，对他的回忆并不会随着你把它扔掉就消失了，因为记忆里的你才是真实的，可以供你之后继续滋养你的事物。下一条来自于可可，他说有时候会莫名对以前的事和人生成强烈的念想来，尤其是独自一人的时候。这个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通常会觉得很孤独，人在孤独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脆弱，就会更希望找到一些熟悉的人或者熟悉的东西来给自己安全感。这就是我刚才说过的恋旧的本质含义啊，当然这是我自己说的，我说的也不算。下一条来自于 Carol， 他说4年前的愚人节认识了15年的异性，在 ICU 离开了，曾经喜欢同样的游戏、动漫、火锅，离开的时候没有任何征兆，花季少女没有谈过恋爱，最后埋葬的时候躺在了一个陌生的男子身旁，阴魂。原来这个现在还有的吗？啊，继续啊，我保存着所有关于他的一切。4年间我用过一切办法想知道他在哪里，只想抱着一瓶酒在墓碑前跟他说说心里话。其实这一条如果是2024年我刚发布的时候看到这一条，就已经会非常的感慨了，因为生离死别什么的是人最无法左右，也是人最有无力感的时刻。但是在2025年的时候，我也经历了一个朋友的离开，而且是关系很不错的朋友，所以现在在读到这一条会有更多的感慨。我是一个很看重朋友的人，我能够接受大家由于近况的变化以及不再在一起生活，不再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而逐渐变得生疏，我可以接受我的朋友们慢慢变得生疏，但是我希望我得到的消息永远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过得很好很开心，即使没有我的陪伴。但是如果说是没有办法再见面的话，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嗯，这种很难释怀，我非常知道。嗯，我也希望在之后的时光里，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时候，就想一想这个朋友，他肯定是希望你一直开心的，那就带着他的这种期待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活得更好一点。因为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话，他肯定也是希望你可以继续健康快乐地生活下去的。下一条来自于 Try to Sleep， 他说我是一个健忘的人，经常还会忘记钥匙，出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门，但是对于遗憾他却忘不了。对青梅6年的暗恋在他的第一次恋爱中无疾而终，发小远离故乡的最后一面没有送到，家人的离世甚至都因为高三冲刺而没能送终。我怀恋的不是苦楚，只是感叹我的人生总是于遗憾中走过，真心难过，祝你天天开心。那最后一句肯定也是要祝你天天开心啊，这位朋友。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遗憾是人生的常态，如果一个人可以以一个很成熟的姿态去面对遗憾，或者说处理好由遗憾带来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真的成长的那一刻。所以说难过的时候就想一想，以前那么多事情我都熬过来了，这点儿算什么，日子又不是不能过了，总会找到新的人的啊。就像我说的，我很久以前我觉得爱情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它会变化，也不一定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但是也不一定，对吧？凡事也不会说的那么绝对。 下一条来自于 Soyo 自愿弹奏春日影，这应该是一个番里的名字啊。他说，当年有一个女孩子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有珍惜，一直后悔到现在。她送过我三个纸条，我现在都还留着，其中一个是写的我的名字。事到如今，我每次写我的名字都是模仿她的字迹，这三张字体我一直夹在我的笔记本里面，每次看见了都会想起当初的时光。哦哟，有的人在看故事，有的人在照镜子。我当然不是纸条啊，我是我同桌，当时会在所有的课本上帮忙把我的名字写上，他的字体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以前也模仿过他的字体，然后发现哈，字丑就算了，就这样吧，丑着吧。本质上还是对于青春的一种难忘吧，就像他只是停留在了这个纸条，你每次看到这个纸条的时候，你想起的是当时的回忆，而不是说我现在要去找他，去跟他说清楚当初的遗憾。所以恋旧的时候，如果可以留下一个载体让自己去怀念，就已经足够了。就像我之前反复说过的，更多的是回忆本身，而不是这个载体。下一条来自于 Seymour Glass， 他说，我应该算是个很恋旧的人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会在放下手机关掉电脑无所事事的时候，不自觉地回忆起过去。我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言自语，把那些往事一遍一遍地讲给自己听，就好像自己就是那个另一个听众一样。一开始我跟自己讲的都是些美好的值得人记住的事，小时候父亲带我去镇子的河边游泳，和朋友一起逃课去网吧，考了唯一一次的全班第一。上课发呆时看着喜欢的女生的背影，跟同学打赌投进的那颗三分球，拿到人生的第一笔工资，午睡之后那夹着阳光的微风，每次想起这些的时候，我还是会不自觉地笑出来。后来我会开始想那些没有那么好的事情，朋友之间的矛盾争吵，父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大学的挂科，工作里的种种不顺心，以及好像总是会在分别的时候出现的那场雨。奇怪的是，当我再次想起这些的时候，也没有了当时的难过，这些事情从一种独特的角度带给了我一丝平静。再到后来，我突然发现我开始不愿意再去怀念过去了，那些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想忘记的事，和那些曾经拼命想忘掉以及再也不想想起的事，在时间的推移下竟然也变得扭曲和模糊。当有一天我发现我竟然开始记不住故事的种种细节，我开始怀疑那些我脑海中的事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只是后来我一厢情愿的美化所构成的。我对怀念过去感到了一丝厌烦，我不想再通过回忆这一方式来安慰自己了。我终于意识到了，我怀念的其实不是那些往事，我更多的怀念的只是那些往事中的自己。究其原因，或许仅仅只是我现在过得不够好吧。不过我想引用《金色梦乡》里的一句话，转瞬之间每个人都走出了学生时代悠闲无所事事的生活，进入社会穿上西装和制服，相互不再联系，过着各自的日子活下去，可能没有多大的成长，但确实在一点点的改变。最后也祝我本人和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生活顺利，天天开心。其实他这条虽然很长啊，但是基本上概括了我想在这一条中向大家传达的事情。回忆本身没有错，但是记住回忆积极的那一部分，也不要去质疑过去的事情，因为往事已矣。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也不要觉得恋旧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人嘛，寻找安全感没有什么错的啊，就包括为什么一定要跳出舒适圈。我能待着我就待着，我就不跳，我能怎么地？没人 push 我出去，我就不出去。下一条来自于困困是总工，他说，我觉得我不算是一个恋旧的人， 但我确实会留着一些以前的东西，比如高中的歌词本、课的橡皮章、一些机票门票，哪怕现在已经研二了，哪怕我期间换了好几次宿舍，这些东西我几个月都不会用到一次，但是就是会一直留着，甚至在我的桌子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被图是不见长安，哇，有年头了，这个很正常。而且这个仅限于你现在东西还没有特别多的时候，你还可以掌控你现在手里的这些东西。我是一个很恋旧的人，高中的时候的书我都留着，一方面是觉得啊，这是以前努力的证明，一方面呢也是那个封皮上有同桌的给我写的名字嘛。但后来有一次我妈妈给我打电话，她说把你高中的所有的参考书都卖掉了哈，反正放在家里你也不会再用到。我真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的高中同桌给我写的名字啊，或者说里面可能还藏着一些像刚才那位朋友分享过的小纸条。但是呢，因为他不再在我的身边了，我也只是在妈妈提起的时候很偶然地想起了这一件事情。哪怕他不扔掉，我可能也在接下来的几年甚至十几年我也不会去重新看他，他只是堆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在你脑子里面才是有用的，当他扔掉之后，你就会发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总是会有新的回忆和生活。说句不好听的，这些东西可能之后也会扔掉了，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留下和扔掉都是自己的选择，只要自己开心就比较好了。就像我始终陆陆续续，哪怕我一直不停地在删东西，我始终希望向大家传达的就是，不管生活过得容易还是不容易，总之要记得开心就好。下一条来自于道清，他说因为记性好，所以常常记得过去的人际关系里很多真心相待的瞬间，然后一直沉浸在其中，总觉得抱着这些瞬间就能一起再走很远的路。这样看好像是恋旧的，但随着长大发现，当下的我们其实早就已经物是人非了，我怀念的放不下的永远只有那些瞬间而已。所以不恋旧啦，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其实他的这一段表达的跟我前面断断续续说的是比较像的，也不至于说不恋旧啦。人在某一个时间看到一个东西被过去的自己击中的时候，那种感受也是很美妙的，不一定一定要抱着它去像溺水的人抱着浮木一样，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很奇异的感受，会让自己觉得哇，原来我自己以前也是那样子的呀，也很不错啊。下一条来自 Dolosi， 他是不是心之卡比的意思？他说虽然我觉得我还年轻，但我感觉我算得上是一个念旧的人，不是怀念某个特定的人某件特定的事，而是怀念过去的童年的大段时光。每当闲下来的时候，我都会回想过去的时光，朦胧的小学初中，无忧无虑的和发小们和初恋一起上下学路上的时光，高中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打趣，为了偷偷看某个女生做好多蠢事的时光。我念旧并不是说现在的生活不够好，我清楚的知道不应该被过去束缚，我也知道该珍惜当下每一秒还作为学生的生活，只是我看不到我的未来在哪里，又或者是说我已经看到了我的未来，与思考我的未来相比，我更愿意怀念那段不用考虑工作，不用察言观色，不用考虑未来，也不用考虑成人世界的一切烦恼式的时光。最后分享一下之前看到的关于记忆的话吧。记忆是一位带着太多偏见和情绪的编辑，他时常自作主张地留下他喜欢的东西，而对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充耳不闻。在这种剪辑下，玫瑰色的往事清晰如昨，一些美好的时光也被注入了神奇的魔力，不开心的日子慢慢消退，直至消失，只留下一片颇具魅力朦朦胧胧的阳光岁月。其实这一条和从恋旧中获得情绪价值聊的是不同的事情，它其实表达的是我可以向前看也可以向后看，但是我觉得向前看会让我更舒服一点， 向后看实在是看不到未来，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往前看就变成了一种逃避。但是就像那个日剧标题说的，逃避可耻但有用。人没有必要为还没有到来的事情焦虑，等到到来的时候再说呗，日子也不会过不下去。下一条来自于蓝娇，他说，寒假前一晚和朋友们在宿舍聊天唱歌，无意间录了下来。如今大家都已经各奔东西，之间很少有了来往，每次重听时内心还是会悸动一下。从来都没想过时间会过得这么快，大家已经进入社会开始另一段生活，我也成功升学，能清晰地感到我们之间都渐行渐远，好像只有我还停留在原地不愿往前。其实你以为的停留在原地，只是因为大家前进的方向和方式和你不一样而已。大家曾经一起快乐过，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就够了，哪怕是现在的你回到当时的处境，情绪啊也都不一样了。因为其实尤其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像是进度条拉快了，尤其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即使你会有一些旅游作为穿插去调剂，但是你还是觉得时光像飞一样的就到了，大家慢慢的都变成一座孤岛的年龄了。所以说停留在原地，你可能只是不愿意去面对，或者说去好好的整理一下现在的思绪。因为其实当你整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停在了原地，但其实你也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一直都一路走的，不管是不是残忍的真相，但是总是要接受的。下一条来自于博野，他说，之前喜欢过一个女生，谈了一段之后分了。我自认为不是一个恋旧的人，但是我生活中处处都有她的痕迹。比如输入法打字的时候，只是想省事打某个词的首字母缩写，但是第一栏出现的是她的名字。有时候脑袋里面莫名其妙蹦出来一串数字，仔细想想是她的生日。每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这个提醒了我，就是大家说最好的礼物不是送一些什么花呀本子呀，而是送一些他日常生活中真的会用到的东西，比如说香水。那他之后在闻到类似的香味的时候都一定会想起这个人，因为据说嗅觉是能够储存记忆更多的一种方式，包括这里的打字啊，或者说你送了一支笔，那每次他用这支笔的时候呢，他就可能就会想起你。所以说很多时候回忆就是这么潜移默化的存在在那里，而且第一个人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是输入法打字的话，你看到他的名字，你可能想斩断关系说 OK 把这个输入法中的记忆删除掉就可以了，但是这些数字比如说10月12号可以是很多人的生日啊，这里随便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日期，它可以是很多人的生日，但是你一定会记住的是那个第一个让你记住这串数字这个日期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恋旧也不一定是一种主动技能，它是一种被动技能。你看到一个剪刀，你会想起这个剪刀是之前哪一个朋友在什么场景下送给你的。所以恋旧的时候，物体是要比回忆更能直接的击中你，让你回想起一段时光或者说某个人的形式。所以说没有什么不好的，即使你的身边全部都被新兴的东西环绕，但总是会有那么一个东西会让你在某一刻想起来一些或美好或尴尬或不堪或者你想忘记的回忆，但这都是你自己的回忆，都是好事。反之过往皆为序章，是这么说的吗？下一条来自于 Sunset， 应该也是倒数第二条了。他说，讨厌念旧，但有时候碰到什么事又总是不自觉地会想起曾经的某些事某些人。初中相遇，当时真的特别内向羞涩，到什么程度呢？小学互相喜欢几年的女生我还没有表白，并且因为我朋友跟我说喜欢她，我还教了他怎么去追他。 他转学到我们班，说实话他长得真的不算很好看的那种，打扮也比较中性，但就是喜欢看他，不过也只敢偷偷看。整个初中三年跟他说过的话或许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后来高中我转科，转到了跟他一个班，后来忘记因为什么跟他聊天，我才知道他当初也喜欢我，说要不要试一试，在一起试试，试试就试试。不过这些也就只能想想了，活在了过去也死在了过去。直到前不久他才发来消息解释，不过这也已经过了一年了。解释不是药，碎掉的已经修不好了，该吃的药照样一个没少吃。于我而言，念旧其实就是不想长大，想着过去如果能有些许的不一样，或许现在会不会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了，就算结局可能一样，过程会不会能变得更美好一些些。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些恶心的事情，再加上刚在一起就分开，之前聊天的时候他说不喜欢异地恋，几个人一起辞职连夜赶回去，不过当时他已经去了他闺蜜那边。从我回去工作开始，突然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聊天也有一句没一句的，想着好好谈一谈，然后他就突然提了分手，联系方式也全都拉黑了。回去前因为一些事情闹了点矛盾，放假回去第一天跟朋友吃了个饭，晚上回家的时候想着还是得见一面，软磨硬泡了好久他才下来见我，去了他家聊天，然后就在一起了。在一起没几天又要回去上班，也许可能大概在一起没两天就分开了，毕业后各奔东西，也可能南北比较贴切，他在北我在南，也没有互相发过消息了。后来工作了，他突然给我发消息，他喝了好多酒，问我为什么老是给他朋友圈点赞，聊了好多过去上学的事情，答应他我回去的时候带他吃好吃的，但是可能是我阅读顺序啊，停在这里了。不管怎么样呢，类似的事情其实只能说是屡见不鲜了。人与人间的连结非常的脆弱，尤其是在异地的时候，那种非常忠贞、非常排他、非常就是优先级的感情其实很难得。而且你要知道，一个情绪过于浓烈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会消散得很快，人只是活那几个瞬间罢了。我只是为了这些瞬间可以放弃某一些事情，但不会总是放弃，总是让步的，所以没关系的，时间长了也就都过去了。最后一条呢，来自于莫无念，这个是不是之前电台的时候也见过这位朋友。他说恋旧，这份恋旧大概是对于物品上的，相较于物品而言，相处的人之间新旧交替，我对此确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从小到大，身边的物事基本上都被我好好的收着，每每看到这些东西都能回想起不少旧事。我很多时候都想活在过去，很可惜生活就是这样背着人往前走。他的观点其实我也比较认同，但是我还是比较羡慕那种能够非常平和的自在的说再见的感觉。因为我哪怕是旅游的时候短暂认识的人，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次短暂的交集结束之后，生活中也不会太多的交集，这段关系其实你当时很珍重可能也就止于此了。但我依然没有办法，不是很习惯说告别，但是人总有需要自己去处理的课题，不论是几岁，不论是任何性别任何年龄，不管恋不恋旧，不管习不习惯处理分别，不管到底是不是非常开心的自洽的一直在平凡努力的生活，大家只需要抓到自己生活的主旋律，尽量以一个，当然不能奢望一直开心啊，尽量以一个比较积极的情绪去面对生活，就已经足够了，很好了。那么恋旧这个主题呢，之后可能还会继续更新，但是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包括这次电台其实也陆陆续续重新录了很多遍，如果说我完全不剪的话，时长可能会更长。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耐心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能够耐着性子来慢慢的去听，或者说专门空出来一段时间去听， 一个人叨逼叨，或者说听一些别人的故事，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差，或者说觉得自己非常不开心的时刻呢，会看一看 B 站啊，或者说看一看推上大家给的评论，就是这种鼓励，这种寄托是有真实的力量的，就像恋旧一样，这个物品上承载的东西也是有力量的。不管怎么样呢，节目的最后希望就像刚刚也说过的啊，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去面对生活中不好的事情，或者说你不想面对的人都好，只要说你在不开心的时候呢，点开这期节目或者听到这里又变得更开心一点的话，那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对于在听的你来说，就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毕竟嘛，人要那么多意义干什么？留着高中时候一直写完了也不会再用的空的笔芯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人就是要容许自己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好啦，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